那那时候他们，你看他们这按祭司的规矩制签啊，有没有这样的规矩啊？制签得进主殿烧香，人家是亚伦的后人呢、啊，怎么这样小看人家？在这个叫做什么什么班次，就表示他还不是个班长，还不像叶班长是个班长，对不对？
不是历代志里头，大卫给这个圣殿立的规矩，他有好多个祭司，每一个月还是怎么样，就有一个祭司进去呗，是不是这
对，
样？
他有按着班次，但是按着班次还要制签。你既然是按班次，怎么样还抽签呢？这个得进主殿烧香，好像还是很不容易的一个殊荣啊，像被习大大召见一样的哈。
一个班里可能有几个人，然后这几个人选抽一下，看让哪个人去呗。
他们这个东西好像以色列人是有解释的，他这个解释有点意思啊，有可能，因为你既然是按着班次服侍呢，你就没有什么好抽签的，你每天要做的事情呢、啊，你就轮嘛，就跟我们这边安排讲到安排领会一样，你总会轮到嘛，为什么还要抽签呢？他们说当时啊，这只能听听了，这不见得是真的啊，但当时呢，因为这个烧香这件事情呢，是个好差事。就是很荣耀的差事。你看他们烧香的时候，就百姓就在外面祷告嘛。百姓觉得你这个时候去祷告特灵啊！哎，你们有没有看到国内那些照片？这个高考的时候，那个孔老夫子至圣先师的这个雕像前面都摆满了祭品了，有没有看见？很搞笑的，这儿子要考高考，大家都去向孔老夫子献祭送礼物，他们都不懂得送什么水果啊、罐头，你要送肉干，你要送束修，哎呀，现在大家真的是不懂啊，连迷信都没有学问，你要送束修，好吧？他们当时有这样的说法，说呢，因为这是好差事，你又不用杀牛宰羊，对不对？也不会弄得浑身脏，所以大家都喜欢这个差事。那这个差事就要抽签，而且这个抽签还分成这个三部分。有一部分呢是倒灰的，有一部分呢是预备香的，还有一部分呢是进去烧香的，就跟我们现在一样的，有人是预备做饼的，有人是剥饼的，有人是吃饼的。那你看见没有？这个不管他是不是神的吩咐，也不管当时败落到什么地步，神照样做事，而且做事的时候，对于这个加百列来讲呢。好像他跟但以理说话只是在昨天，他跟撒加利亚说话只是在今天，其实中间隔了五六百年。那我们一般说这个福音就是好消息，这个东西是谁发明的？
加百列，
啊，加百列，除了先知以赛亚就是加百列了。哎，还有谁会背啊？加百列传的福音，我们跟大家提过好几次了，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加百列的福音。啊，什么叫做借着天使所传的福音？就天使，这加百列真的是一个天使传的，他传福音的第一人呢、啊？他是在势力在耶和华面前的天使长，也就是说，在神看来，人最需要的就是福音。加百列就是福音班长，他跟但以理怎么说的？
可以念一下，
念一下也可以。
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或者彰显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高至圣者。
行了，简单扼要，对不对？跟大家说过好几次了，一定是罪恶、罪过啊，就是过犯，还有罪孽，一定是这三个，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那单这样做还不行呢，还要干什么？引进永义，这永义一进来呢，你就不用做梦了，封住异象和预言啊，一切有关弥赛亚都是讲完了。还有呢，最重要的呢是高至圣者嘛，通通加在一起，加百列把它叫什么？
好信息，
好
好
消
信
息，
息。
你看见了没有？在神看的这个事情是清清楚楚啊。我们什么时候有这种所谓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眼界？那你真的就是有福了。只是到了最后阶段，他要预备何用的百姓，人在无可救药的时候。他那个希望在哪呢？希望就是为父的心转向儿女，爸爸一直还在门口等候浪子，该是你的一样都没少。你以为你把家产全部放荡花完了，你爹那还有呢。嘿，你别怕， 你的父亲的心转向儿女，那就好办了。要是父亲的心不想向儿女，儿女的心怎么样转向父亲也没用啊，对不对？但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要让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还缺一个要素。
厉害，
伊利亚的心智能力，他要真真正正能够改变一些人，让这一些人成了眼睛找向主，预备等到基督来的人，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受施洗且约翰洗的人。那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了，要是没有这些人会怎么样？神给我们的答案是说，要是没有这些人，基督来，基督变成你们的咒诅，好可怕。因为他那个圣洁的能力没有人能够担得起啊，他要是在全地找不到一个能够被称为义的，那么他必定审判全地。所以他要预备一批合用的百姓，就好像他跟亚伯拉罕讲的，要是在一城里面能够找到五个义人，他就不灭绝那个城。在我们看起来很难理解，可是既然神这么说呢，你就接受下来就是了。不过他这里面，他虽然说父为父的心转向儿女，这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在这里又换了一些话，叫什么？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这给我们解释解释，心和义人的智慧有什么不一样？这个中间的关系是什么？
就对照嘛，对照这个为父的心转向儿女这句话是一样的。如果还是引用旧约，那就应该是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啊，对，他怎么这么讲呢？
可是这里把儿女就这个位置就换成了说悖逆的人了，父亲那个位置呢换成了义人的智慧了。就我们本来是神的儿女，但其实我们的实际情况是悖逆的，这个其实是。能够理解的哈，然后后面说这个义人的智慧，因为约翰施洗约翰他应该算是一个义人，但是我们还没有那么快的就直接能够认识到这个耶和华神呢，就是认识到这是原来是我们的父，这个还认识不了。可是施洗约翰来了之后，他教导百姓，这个认识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是毒蛇的种类啊，是这个悖逆的，是这个叫义人的智慧，转从义人的智慧之后，就能够转向父亲了。儿女的心智，以利亚的心智，
而且以利亚的心智能力，哎，我心智能力跟义人的智慧有什么关系啊？这个结果显然就是叫做合用的百姓，对不对？哎，这就是大山小山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啊。山挖深谷要填为要被填起来，是这个意思没错。这叫做合用的百姓。这合用的百姓呢，就是一个心转向父亲的儿女呢。可是这个心转向父亲的儿女呢，其实是从什么材料开始的？从悖逆的人作为材料。所以我们这个服侍主的人，他们说，哎，这个人是个好料子，那个人不是个好料子，是吧？每一个人都叫做悖逆的人，没有什么好料子坏料子的。啊，你不要看自己过高，也不要看别人过低，更不要看这个比那个强。没有没有，所有的人都一样，所有的人都一样。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义人的智慧，可是你啊，要把悖逆的人变成心转向父的儿女，那你就必须要有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那心智跟能力跟义人的智慧，这中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尤其在我们身上，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应该是悔改吧。
哪一个是悔改？
义人的智慧。
义人的智慧一句话就讲完了，是什么？
一句话。
啊，天国近了，
你们
应当悔改。你们应当悔改还是你们要悔改？
应当悔改。
应当悔改，不太一样哦。应当悔改就是说，你要不悔改，我也拿你没办法。你们要悔改就比较带着一点威胁性了，应当悔改就把你们的角色你们的态度给你讲好了。那这跟以利亚的心智能力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我们来讲，哪一个是简单的，哪一个是困难的？义人的智慧是简单的，可以传授的，可是你要悖逆的人会转从，这两个字就难。 这个动词就难了。你要一个悖逆的人怎么样能够转从义人的智慧，那这个传道的人就必须要有什么？以利亚的心智能力。那什么是以利亚的心智能力？那我们没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那我们怎么办呢？大家明白我在问的这个问题吗？叶班长，叶班长，你这个啊，你有没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啊？你又去地铁，又去地铁站，又是中国城，你跑了半天，你光有义人的智慧，没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那你怎么叫悖逆的人回转呢？
这里的重点他是说，这个以利亚的这个心智能力呢，不是用来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而是这个心智能力是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因为只有当父的心转向儿女以后，就像说传福音不是我们用什么方法让人信了，而是说
那
圣灵在，
这个是这样子啦，就是因为为父的心转向儿女才会派以利亚来呀。以利亚来不是为了耶和华来的，对不对？他这个教只是说在整个的计划讲给你听，是神已经发动了一件事情，想了一个办法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叫儿女转向父亲，所以他才差派以利亚来，而不是说以利亚来了以后他的心转向儿女，而是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呢，他就有一个政策，这个政策的施行是以利亚要先来，以利亚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这个为父的心转向儿女不是以利亚的工作，是以利亚的差派，是不是？你要反过来讲说，以利亚的行在主的面前，后来他使耶和华的心转向儿女，那就比较麻烦了。应该是为父的心已经转向儿女了，才会派以利亚来。只是以利亚来的时候，他真的有这个能力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呢？那义人智慧我们已经解开来了，就是把天国的事情向百姓传说，对不对？传所谓天国的福音，哎，我们现在传福音都不是传天国的福音，我们传人生的福音，呵呵，因为人生太虚空了，需要信主，不是天国进了你们要信主，我们不太传这个东西，哎，你该悔改，是不是？那义人的智慧我们解开来的，悖逆的人我们也明白了，这个转从就是以利亚的工作了。那以利亚他有一个叫做心智能力，还有一个叫做行在主的面前，然后才会有这个所谓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的结果。那在我们来说是什么呢？不管以利亚也好，施洗约翰也好，对不对？主耶稣已经讲了，那个就是以利亚。哎，那对我们的启发是什么？施洗约翰甚至没有见到主耶稣行神迹，因为福音书讲得很清楚，施洗约翰下了监以后，主耶稣就在加利利一带传奇到来。他等施洗约翰都被关起来了，施洗约翰连主耶稣传道行神迹他都没有见到，然后脑袋也落地了。对我们的教训影响是什么？这些事情肯定给我们有用的。我们怎么做以利亚？我们有没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啊？那以利亚的心智能力怎么样叫这个悖逆的人转从这个不容易的事情呢？我们应该学的是什么？
这以利亚的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这个是我们能学来的吗？
那就是这个问题啦。他如果我们没有不能学来，他就不会讲给我们听了。
他必有以利亚的这个施洗约翰的出生是神怜悯，神开始做事情的一个事情啊，然后。
知道啊，我知道，所以这个叫做哈 application 嘛，就是到底这句话跟我们有没关系？就是说这就是那一个人那一个角色，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跟我们的关系就是我们现在开始从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
嘛。哎呀，要说你就是这种受恩者，对不对？洪恩弟兄，他受恩者。
那个雅各书不是说
哦，对对对，他怎么说的？
以利亚的性情嘛，不是都有以利亚的性情吗？
什么叫做都有以利亚的性情？这话是怎么讲的？
我们也
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降雨天就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以利亚是什么性情的人？是以利亚的性情，还是我们和以利亚是一样性情？以利亚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
我觉得我们都已经有基督的心肠了，不是这么说？
那就不用去管以利亚了。
以利亚好像还。就比以利亚还 还更完全了吧，就是。
好好好好好。
已经有基督的心肠了，你要再去学以利亚的心智，也就是学他那个服侍的那个那个镜头，那个镜头是吧？但是有那个心肯定应该是有，先知服侍，反正这个应该是会有那个心智，但是能力不一定有。
啊，好好好，
能力看圣灵怎么带领。
嘿、Frank 再把那个雅各书给我们念一下，雅各书五章十七节他怎么讲？你念慢一点。
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
然后呢？
他读吗？他恳切祷告，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
所以你看以利亚的心智性情，你怎么形容他？首先，他和我们一样不一样？
一样。
一样，你必须先想这样想，你不这样想就完了，他就真的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对吧？因为当然我们已经有基督的心情，对不对？有这么一点点，可是我们的职分是一样的，我们的职分所谓传福音就是要那个悖逆的人能够转从义人的智慧，可是你要做这件事情，神都派以利亚来做啊，那我们岂不是就是被摆在以利亚的职分上了吗？对吧？这个从传福音的职分是一样，因为刚才已经讲了，这个好消息还有福音的内容都是天使长传的，因此天使长讲的这句话肯定跟我们有关系啦。那他这个所谓的心智能力还不是能力心智啊，雅各书讲的很清楚，是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特别特别的天生怪杰，他的心智能力是什么？肯切祷告，还有呢底下一句话，行在主面前，施洗约翰是一样的，他长在旷野，他就像施洗传一样的话最后脑袋给斩了。哎，可是他有没有预备到一群所谓合用的百姓啊？我们在说那是圣灵的工作，那就是表示那是基督的工作，可是基督的工作需要做工的人预备一批合用的百姓，你要做这件事情你必须效法以利亚，没有别的办法，这是天使长加百列讲，这不是我们讲的，这样大家明白这些话对我们的意义吗？对我们的劝勉吗？啊，这整个是和旧约的整个的图画合在一起，这是一个没有约柜的圣殿，这是一个大祭司被恶人霸占的时代，这是亚伦的后裔只能在连班长都不能做啊，他要制了签呢，只能在制圣所外面烧个香，照样不拦阻神的工作。神的工作就这么十八章圣经，从哈该书到马拉基书，你读明白了这个事情临到你，你就凭着信心接受。撒加利亚口中没有长存知识，他自己虽然是个完全人，就被罚做哑巴啊，就这么啊。十个月是不是？我们也是一样，你必须要看见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我们已经讲了，他们是等主来，我们是等主再来，是一模一样的。在新约里面，神对仆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面前啊，要让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再读一下路加福音的开头好不好？现在呢，我们有了旧约的最后那600年的背景啊，那实在是相当多的事情在发生。我们又知道这个路加呢，大概是他一定需要是，可能是保罗下了监以后他才有这个空嘛，他也不知道去哪边认识了这个提大大。所以他决定要写一个福音书给他看啊。我们念念头四节啊。
提亚菲罗大人呐、啊，有好些人提笔著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
好的，这师傅你想想看呢，它的背景啊，这个背景呢不是时代背景、历史背景，但你也可以这么讲啊，不过跟我们一般所讲的那个稍微不太一样一点，因为从马拉基书啊，从撒加利亚书啊，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知道神呢、啊、在往前面做工啊，他预备要把新约带进来，不但是基督带进来，新约的教会也要带进来。所以你看着这个马拉基书呢，虽然好像是在责备那些旧约的祭司，实际上呢他不真是这样。因为你想想看嘛，那个祭司有什么好责备的，对吧？就算他们不争气又怎么样呢？然后耶和华也不说话，对不对？这好几百年呢讲的话不多，撒加利亚讲完，马拉基讲，如果照我们的猜法是波斯帝国没落的时候，那亚历山大把那边攻下来是公元前332年，300年以前讲了话，然后又怎么样呢？啊，但是我们在查那些书的时候呢，我们加上我们后来的历史大概的认识，我们就晓得了，哎，不是已经讲了吗？要把这个什么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开，要把义人和恶人分开。到了新约的时候，到了使徒他们来的时候，侍奉神的是谁啊？啊，不侍奉神的是谁啊？恶人是谁？义人是谁啊？你不把他对在一起，你不这么想的啊。到那个时候，恶人以及所谓不侍奉神被分开的，就成了这些法利赛人啊、祭司长啊，对不对？他不是指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呢，他是在神的子民中间做工。这个耶路撒冷回归来的人，经过了一次啊，我今天写给大家的这个再拣选，神又拣选了一次，借着基督在以色列人中间又拣选了一次。这个拣选就使得以色列家分开了，这一分开不得了，分到现在还没有完，对不对？那我们也说了，主耶稣复活以后呢，那些不侍奉神的人，那些恶人啊，从比拉多到希律啊，到尤其是这些卖他的祭司长啊、文士啊、法利赛人呢、啊，他一概不理会他们，完全不管他们，他完全不用这个世界上明显的这个作为或者行动呢，去改变当时的属灵状况，他只跟门徒在一起。那跟门徒在一起以后啊，我们大概又晓得了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对不对？起来传道，然后在耶路撒冷大遭逼迫，然后门徒向四方分散，然后由保罗出来建立了外邦教会，然后由保罗被关起来。那剩下在监狱外面的人呢，他们就需要接着这个保罗的根基继续怎么讲啊？这里面至少有两个角度，有一个是这个建立教会，在各外邦教会中间继续奔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呢，就是继续做保罗的同工嘛，对不对？这保罗虽然被关起来了呢，啊，用保罗的话讲呢，就好像，好，你们聚会的时候，好像我仍然在你们中间一样。但是你说这些人要造就弟兄姐妹，要预备教会啊，有没有难处啊？有啊，不容易啊。路加在这里所写的，虽然这几句话呢，你看着像是他为路加福音做的一个起头，实际上呢，这里面就看见了。这样问哈，路加怎么造就弟兄姐妹啊？就从这几句话来看，他怎么个做法？他怎么兼顾我们啊所谓的信心？虽然他这里面完全没有提信心，大家有没有看见啊？因为我们现在的包括你看这个立川他们要开始做门训了，对吧？门训就是要立一个主题，然后找几个传道人来讲一篇一篇的道理讲给大家听。哎，这路加是不是这么做法的？我们就单讲路加和这个提大大中间，他怎么栽培、怎么教导这个提大大？
把前四节读完不就行了？
我知道你稍微给我们整理整理，因为有的时候是最明显的事情是我们最忽略的。他怎么做？他没有怎么做。
先看这些人的情况嘛，就是说他们对福音的掌握的多少。如果说他知道的可能多一点的话，我自己的说法啊，就是第一个，肯定是要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 你也可以说，就像旧约当中摩西对以色列人所说的，你们要纪念耶和华领你们出埃及的那日嘛，纪念耶和华，这是述说。然后还有呢，这个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个你肯定做不了。那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有学位的人了、啊，那你至少你可以，我们所学的这些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历史啊，你可以，你别人述说了，你也可以详细的去考察。别人他已经考察了话，你如果有一些东西，你也可以去考察。
嗯，
这个是从起头详细考察。那这个，那当然，当你在详细考察的时候，也就是你这个学习的时候，你肯定最后会知道自己所学的这些东西肯定都是真的。那你这样对于你自己，肯定能够让你恒久恒久在神的恩当。
路加呢，他在这个地方最好的呢，就是他没有装模作样，诚诚实实的，他是说。我把这些东西写出来，我是只是就是就像一个记录者一样的，我把它记下来，按顺序给你，是使你自己知道，所学之道是确实的，而不是我来给你强解了很多，我给你强加了很多，就是他不装神弄鬼，就是这样的。哎，
这里边的应许是什么？你找到应许，我们才可以应用嘛。
如果你也像我一样详细的考察的话，你就会像我一样也知道。这个所学之道是确实的，就是这个意思。他是导游嘛，我走过的，那你照着我这个顺序来看了，就是说我们读了路加福音以后，应该也是有一个结果，就是所学之道是确实的。
所谓你照着我的这个顺序，这个顺序究竟是什么？再用白话讲一遍。
顺序都已经白话了的。
这四节大家都已经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诀窍，这也是我们读圣经的诀窍，就是路加很有把握。当他把这个东西现在要告诉习大大的东西都告诉了习大大，那习大大呢也好好的去读了一读啊，没有去搞什么啊，提大大对不起，没有去搞什么自己的语录啊，自己的思想啊，对不对？哎，他也好好的照着路加这个寄给他的，那就会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使你干什么？知道啊，我们每次看到这个词呢，就要拿出来。和我们现在所流行的呢对一对啊，我们现在流行讲的就是使你相信，这里面他当然是要建立提大大的信心，可是呢他没有讲一篇道给他让他可以信心稳固啊，也没有把他造就成一个啊上台能够口齿流利讲了一大堆属灵的套话，没他的非常专心的一个目的，他希望这个提大大啊，不管他是活在哪一个官场里面啊，或者这个人究竟是真是假呢都不管，总之路加心里面他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让人知道什么呢？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这个让人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或者说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这个等号就等于我们现在常常用的信心，这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但这个有信心的人，他不是平白无故的有信心，他也不是闭着眼睛流汗祷告、进食上山，对不对？关在洞里的信心，都不是，他的信心是很安定的，而且是按部就班来的，而且呢是非常科学的啊。为什么要用这个奇怪的字呢？就是说我们现在都很明白嘛，这科学是实证主义，对不对？可以重复的。所以我们才会在读这四节圣经。如果你所带弟兄姐妹、教会弟兄姐妹都对于所学之道都知道所学之道是确实的，那这是一个信心稳固的教会。